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欢聚在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为什么真儿说自己是您的同学呢？真的，今天咱们有一个环节叫做家长学堂，我们是一起在这里学做父母啊。而每一个父母亲呢，在我们学做父母之前，我们自己先要学做天父的孩子，一起成长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和我们确定的方向。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与真儿取得联系和留言的话呢，请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CHENGZHANGBA，就是成长吧的汉语拼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注明成长吧，那真儿呢就可以收到您的留言或者是来信。当然，如果您已经关注了公众号真爱住我家，那也是非常方便与真儿取得联系的。真爱住我家的住是进驻的住，就是驻军的驻，一个马字旁，一个主要的主，而不是住家的住哈。真儿特别的提醒，真爱住我家的住是一个马字旁，一个主要的主。好的，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今天快乐吗？今天是否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份喜悦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也透过今天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能够很深的去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祈求您的怜悯和宽恕，因为我们常常浪费光阴，不懂得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故事，透过读经，透过讨论，能够立刻兴起来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他们三个在不同环境当中独立长大的孩子，在时隔了5年之后，需要在一个房子里面朝夕相处，这一周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思念，他在每日与家人相处的时候都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让自己安静一下。思念的心里对这一次的聚会充满了失望，甚至比5年前被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更加的失望。他甚至幻想着根本就没有这一次生日派对，根本没有这次团聚，尽管这曾经是他朝思暮想的场景。白天的时间呢，妈妈总是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出门玩，可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不是思想闯祸， 就是思恩的笨拙让大家在公共场合很难堪或者是很尴尬。妈妈五年没有和女儿和大儿子相处，也变得有些生疏，不知道该如何体恤和关心他们姐弟俩，而总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小弟弟思恩的身上，于是每一次出行都显得非常的匆忙和凌乱。妈妈与思念和思想更没有真正的细腻的情感交流，每一次的出行就变成妈妈兴奋地接他们走，然后疲倦地送他们回来。每一次回来之后，妈妈和孩子们的心情都是低落的。而此时的爸爸和新妻子在爷爷奶奶家也并不愉快和轻松。由于爷爷奶奶认为正是这个新儿媳导致了他们三个宝贝孙子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所以他们并不能愉快地与这个新儿媳相处。而思念一直期盼的团聚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家人在一起的和睦，没有爱的互动，没有爱的交流，反而是更多的尴尬、陌生和强烈的一种距离感。相处的几天里，唯有思恩是没有任何情绪的改变的，虽然偶尔他也会因为和哥哥的口角或者是做错事而难过，但是很快他就会忘记了错误和别人带给他的伤害。每一天小思恩都好像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面，但是又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让全家人卸下自己的武装。很快到了生日宴会的那一天，正当亲朋好友和思念的朋友们都聚在爷爷奶奶家为思念庆祝生日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未见的外公外婆在那天早上却主动联系了妈妈。当妈妈和外公外婆通完话之后，就忽然情绪失控，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开始嚎啕痛哭，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尴尬看着泣不成声的妈妈。妈妈哭着冲出了家门，只有思念和思恩追了出去。懂事的思念看着妈妈流泪，只能心疼地陪着妈妈哭，而且不断地追问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你说呀，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正儿要跟您说的故事要先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拖延不去做的？可能是该道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及时的道歉，可能是该和好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愿意妥协，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却一直不肯承认，可能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就是不愿意及时去做。思念三姐弟的妈妈仿佛意识到她可能再也无法挽回自己过往的错误，因为时间不等人。而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百姓们迟迟不去得神赐的地业，就是一种不在乎和懒散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不珍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其中的祝福呢？很多时候人都选择活在后悔当中，却不愿意珍惜今天的光阴，努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您最后的机会，你是否今天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去做那些不可以再耽搁的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求你赦免我常常懒惰，不爱惜光阴，不努力生活、学习或者是侍奉您，帮助我今天就珍惜机会悔改，做讨您喜悦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姓单言没有立刻去得神赐的地呢？第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单言出于懒惰或无所谓，不珍惜神所赐的福呢？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 但愿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能够提醒我们爱惜光阴，今天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完，免得我们失去机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越成长越发现，彼此珍惜是婚姻中最重要的特质，因为爱让我们相知相识，最终我们走到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婚姻的路需要彼此珍惜，才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是心动一刻小飞哥播客的节目主持人小飞哥，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说真的。今天呢是咱们的家长学堂的时间，今天林正儿为您再次请到了您所熟悉的小马弟兄，还有我们的佛爷妹。
正儿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呢针对最近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关于双减的话题，再次来谈一谈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亲，如何在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焦虑感，还有认知教养儿女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非常的熟悉了解你们二位，所以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光景呢和你们小时候的教育的经历已经完全走向不同的一个世界了。我看到的佛爷妹已经是被神的恩典去柔和过浸泡过的，所以她已经在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当中有了很多很多的转变。可是我相信说这样的一些的从小成长的经历一定会影响你现在作为母亲，对不对？你作为母亲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说你爸妈给你这些东西有些时候会跑出来，在你教导你儿女的时候
非常容易。可是因为我跟小马的婚姻关系就是我们完全是极端的两个人，所以我常常就是因为看到他身上的例子，我就会提醒自己有些时候真的要放手，然后不要管太多。就说小孩子小时候很成功，那当然是很好，不用我担心，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应该说去强求。如果他就是不爱念书，不喜欢照这个学校的规矩来做事的话，那我们也要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塑形，让他成为上帝能够使用的人，不一定就是成绩一定要 A plus 才好。这样
就像前几天我们家儿子回家，他就分享他在学校的考试的成绩，然后结果成绩好像是90分吧，然后结果我当下的反应就是哇90分
很好啊，
好棒啊，
很厉害啊。结果跑去妈妈，妈妈第一题就问说：“是哪一题错？为什么不是100分？”
卖的十分给
他。然后我在旁边就觉得啊，就90分就很棒啦、啊。到底是还要怎么样？你就是要鼓励他，就是要 good job， 鼓励他们。
那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看，就是说你们两位因为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其实。妈妈的问法呢当然有她自己的一定的这个问法，但实际上呢其实她会帮助孩子去了解说哎，少的这十分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就好像你们两个呢就好像看见一杯水，一个人说哇怎么只剩半杯了，然后可能小马蹄看见说咦、太好了还有半杯可以喝。
没错，
你们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其实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因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作为一个就是说铺垫，你们两个彼此之间在学习，彼此之间在一起的这个共同的支持和成长。那我相信说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面，其实我看到的佛爷妹已经是改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上一次看到小马弟的时候我就说天哪，你现在才是老佛爷，我觉得
大家都误会我了。
误会了误会。我现在再问问小马丁，那你呢？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家庭教育对你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有哪些？
我觉得当然正面的就是说他们也是很节省嘛，他们 从小愿意把钱放在儿女上面，所以他们也是自己省吃俭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正面的，就是我爸爸算是还蛮会旅行的，所以他从小其实就会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拿着地图开车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那个是小时候我对父亲就是家庭生活的记忆。对，可是我刚刚也讲过，就是我的父母亲爸爸小时候他在外面上班，妈妈也是工作很忙，所以说其实他们只是把我送去补习，可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时间来陪伴我。然后当我在写功课的时候，因为补习只是补习老师教嘛，可是很多时候你其实你还是要自己去读去背去念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当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父母亲在旁边督促我的时候，那我就只是觉得我去补习了，我去上课了，我有没有读进去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已经做了你要我做的事情。那父母亲把我丢去补习班的感觉，也就是哦，他们把我丢去补习班了，把我交给补习班老师了，所以他们也会期待说，哦，我有的成绩应该就是我去补习之后能够达到的成绩。可是他们并没有参与在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像那个时候佛爷妹，我记得他说那时候他去上不同老师的课，像他们钢琴的课。
基本上我爸爸就是一个司机，我一直到我大学，我是大三的那年出国的。在出国之前，基本上我爸爸都还会送我。即便是到大学的时候，我出门上学，其实只有早上的时候会坐公车去学校。放学的时候是那个交通最
高峰期，
对，高峰期绝对是爸爸开车来接送，我带我去这里，带我去那里。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家庭是差异很大，就是我父母其实完全的参与，他们家是爸妈送
不参与，
对，完全不参与。
我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公车上学，后来自己去补习，自己回家，就全部都是自己的。我觉得就像负面的第一个就是说没有花时间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也是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他们小时候会把他们对成功的定义还有想法灌注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一要升高二的时候，那时候要选未来的方向，就是你可以选文科或者是理工科，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男生优秀就是要念理工科，
理科
对，不优秀的男生才去念文科。所以他也从小就说，哦，你以后优秀的话就是要当工程师，念理工科才会有出息。可是我从小就是觉得学那个化学啊，要念那个元素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请一个诺贝尔奖
天文数字
教我十个小时，我的头脑就是完全100%没有办法去接受那样的知识。
是的，
即使到今天我已经年纪比较大，我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去在那种理工科的讨论之间有任何的分享，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头脑没有办法去吸收这方面的知识。
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就是要念理工科，男生就是要念理工科。结果后来我是在交给老师之前我自己偷偷的改，把它改成文科。然后我爸爸是其实等到大概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我后来是填文科的志愿。
是，那他当时有没有很失望？
他很失望很生气，可是就已经发生了，也不能怎么样。
哇，这是非常感恩的，就是说神给你一个特别的个性，就是一个从小就天马行空的，所以你这小马取得好就是一个自觉自愿充满自信的，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的孩子。
人生也想要有自己的方向嘛，为什么我要被定义男生优秀就是要念理工科？为什么我不能够活出一个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对你们的特别的保守。你知道并不是很多孩子有这样的胆气和勇力可以去和父母亲对抗的，所以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比如说高考报志愿或者是人生的选择道路当中一直都是听从父母亲的安排，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的导向和影响，以至于他们不断的可能需要换专业，然后寻找这个最最热门的一些的工作或者是装备去进行，但是往往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以至于这接下来的余生都在这样的不停的这种挣扎和持续的一种困惑当中。所以我听到你们的分享的时候，虽然好像各自的父母亲都有正面都有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最背后我真的看到了神的保守， 和上帝对你们一开始就是说提前的这种拣选。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下面就要分享说，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你们对整个教育理念和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以至于甚至你们现在的子女教养的这种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突破有转变的？先听听佛爷妹分享。
好，我觉得我人生的转折点是在我出国的时候。在出国之前，我一路都是很优秀嘛，那我就是跟我的同学、学校，甚至整个省去比赛，什么都是前三名，永远都有我的。然后
全国第二名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就是反正只要我上下两三届的人都认识我，只要讲出我的名字来，他们都认识我，就是到一个这种地步。然后出国之后呢，就会发现我原本以为这种跟别人比较的日子可以松一口气，但发现完全没有。我出了国之后，我发现我
更广阔了。
对，然后我以前是跟讲中文的人比，出国之后讲英文，然后各种不同国家，东欧人、俄罗斯人，然后或者是美国人，各种不同人，韩国人、日本人什么人、亚裔的什么都有，就是要一直更不停的在比下去。然后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我大四那一年，我因为一个比赛，我拿到学校给我一个全额奖学金，那个奖学金是不用做任何事情，就是白白给你的，我不用工作，他就给我一年一整年学费免了。这个奖学金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极力争取的。那我拿到的时候呢，哇，很多同学，你知道在美国大家都会来恭喜你啊，哇，你好棒啊，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当下发觉他们讲话跟我讲恭喜的时候很酸，非常的酸。他们不是讲中文的人，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亚洲人，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很假的。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天哪，我这个比的过程，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比，现在出了国，在跟世界上不同人种在比，然后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比完？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解脱？
这种学霸就很讨厌，很成功了还感觉不好。那我们这种学霸就觉得，你已经很棒了，那我恭喜你又不对，那你当学霸还有烦恼哦。学霸，你这种学渣是没有办法理解。
现在学渣还没有到你分享的时候，现在让学霸分享。
对，然后因为我又是学艺术的嘛，那其实这个领域也是追求完美，但是很无奈是艺术绝对没有完美的，那个完美是永远，你永远每次表演完之后你都觉得不满足。
是的，
你觉得很失落，有种失落感，为什么我刚刚哪里可以表现得更好，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然后永远回去看你自己的，比如说你的录影带、你的 video 或是你的音频，你就会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一直觉得自己表现得非常的差，
完全
对，不够完全。然后而且艺术又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所以你弹给这个教授听跟弹给那个教授听，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哇，我那时候就认识到说，我什么时候到底有那个结束啊，真的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然后我也发现说，就一路走来，我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有朋友，但是呢，他们来，因为你们会有利益上会有冲突，所以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所以我并没有经历到那种真正的在那种友谊里面互相支持的那种感觉。
没有真诚的友谊。
对，没有真诚的友谊。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好，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可以要满足我父母亲或是我的整个家族对我的期待。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很渴慕有一个那种自由，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不论我今天有没有表现好，我今天表演的时候弹得怎么样，也许教授说我弹得很不好，那个教授不欣赏我，这个教授欣赏我等等的，可是不论人怎么看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得到那种真正的满足，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渴慕，想要去寻求那一份完美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不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的。
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后来寻找到教会吗？
对，我也比较特别，就是我去亲戚家，跟我不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在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他带我去一个聚会，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跟我传福音，然后后来我就假期之后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城市。我比较特别是我自己就祷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祷告是什么，我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就说下个周末周日的时候我要去某一间教会，地铁可以到的地方，如果我进去那间教会呢，有姐妹或是有人来接待我， 欢迎我，让我觉得很舒服的话，永远我都会记下那天讲话。对，然后我就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那个下一个主日到的时候，我就真的坐了地铁去了那间完全没有认识人，也没有人邀请我，我就走了进去。走进去之前也是有点迟疑，可是一样，我就觉得如果有人来欢迎我的话，我就会继续去。那进去了之后就有两位姐妹，其中一位是神学生，然后另外一位是我结婚的时候是我的伴娘，他们就真的来欢迎我，因为我那个时候进去之前说了这段话嘛，等于是祷告，后来我就因此就从此就留在了教会。
对，而且那个教会就是你遇到小马弟弟的教会，对不对？
不是不是，在之前。
是吗？在之前。 OK，
在之前。
哇，所以因为对着，就是说其实也是你的整个教育和你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其实给你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其实是有个助力的，因为你一直一直以来追求的那种完美，然后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然后那种压力又让你渴望无条件的爱，对不对？其实即便我相信说你父母亲非常非常爱你，参与在你的生活生命和学习当中，但他们的爱也仍然是带给你有种压力感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期待你有某种 performance， 某种的这种表现。
对，
所以这个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恩小马弟和我们的佛爷妹，
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 谢, 谢。那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拜拜
拜拜。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主，我愿意献上自己，不再躲躲藏藏逃避你身影，给我勇气回应你，一生荣耀你。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
生活